周六下午，经过多伦多太古广场的人们被法伦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所吸引。原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庆祝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接近9500万人。请看一下报道。
从法轮功学员的口中，人们听到了中共持续12年酷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I didn't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ction is still in the world. So it really makes me sad. I'm really, you know, touched by this thing. Yeah, I hope. I asked actually if I can do anything.
从印度来到加拿大的布达说，政府应该为人民、为社区服务。
If I'm the government, I allow to them. And why you not change your government?
加拿大的联邦大选一周前刚刚结束，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政府。三翠义工相信，9500万中国人也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5月11号是由美国的越南社团发起的越南人权日。澳大利亚越南社区在首都坎培拉举行集会，并在国会大厦内举办人权论坛，呼吁政府关注越南民主人士、宗教人士所遭受的酷刑。联邦议员克里斯·海斯主持了论坛，高度赞扬没有忘记祖国人权问题的移民团体。同样遭受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在论坛上发言。请看来自坎培拉的报道。
5月11日，由美国越南社区发起的国际越南人权日活动第一次在澳洲举办。坎培拉越南社区主席通力呼吁澳洲政府驻越南的官员要经常去看望那些被关押的人权斗士。澳洲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应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
We still have a lot of our people who are still passionate about the problem in Vietnam, even though they have no problem here in Australia.They haven't forgotten the people back home.
越南人权基金会主席阮先生也表示，在越南受越共迫害的不仅仅是民主宗教人士，还包括中共镇压的法轮功。
Two young men, they try to broadcast the Falun Dafa back to China, and they was arrested, put in prison. We tried very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or their family.And maybe we will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to release them.
联邦议员海斯先生主持了在国会大厦内举办的人权论坛，多位联邦议员到场支持。同样遭受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在论坛上发言。在论坛上发言的人们也表示，36年前因不堪越共的集权统治，发生了震惊世界的150万越南人大逃亡。目前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澳纽的越南人几乎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幸运儿。他们说，即使生活在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忘本，应该坚持不断的努力，直到越南人民享有基本的言论、集会、信仰，还有媒体的完全自由。新唐人记者莫林，澳大利亚坎培拉报道。
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中国律师界的打压不断。今年以来，有更多的律师被失踪、被晋升、长期监视居住。有评论认为，中共把律师当作敌人，就是把法律当作敌人，也是挑战自己的合法性。
中国律师办理百姓的所谓维权案件，而受到各地警察殴打，已不是少数事件。北京律师高志胜上书中共领导，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被判刑，缓刑期间曾受到酷刑折磨。去年3月再次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今年2月以来，有更多律师陆续被失踪，被释放的一些律师也都被晋升。
对，我回家了，昨天已经。他的事情就不多说了吧，今天你打来电话。
我还是在这个监视居住的期间，决定书上面没有直接写明多久，只是写了从2月25号开始。前面一段时间，我住的这个楼下新装了一个摄像头。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指出，对律师的态度，也就是对法律的态度，也就是对国家的态度。
跟律师作对，我认为这是一种颠覆国家的行为。一个国家如果把律师当作敌人，那么就是把法律当作敌人，这个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危险的。国家本身用法律来表示自己合法的存在，如果跟法律作对，就是跟自己的合法性作对。
中国民主党副秘书长宋书远认为，律师是促成中国变局的其中一部分，而由于中共当局有法不依， 因此律师对中共政权的挑战就非常重要。
作为律师不去捍卫法律的话，中国可以说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他们作为一种殉道士，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敬的。中共这个抓人的表现只能证明他们已经是到了共产党生存的关键时刻。
新唐人记者梁欣、方圆采访报道。
为期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9号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这次会谈的议题包括市场准入、货币改革以及人权问题等。不过专家认为，目前美中双方在各方面分歧明显，对话难以有实效。
Now more than ever, with 2 years of dialogues behind us, success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translate good words into concrete actions on the issues that matter most to our people.
开幕式上，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谈到，美中间需要更了解彼此的意图和利益，美国不会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他还谈到，今年首次有高级军事代表团参与会谈，希望能降低双方误判的风险。副总统拜登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忧虑。
We have vigorous disagreement in the area of human rights. We've noted our concerns about the recent crackdown in China, including attacks, arrest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journalists, lawyers, bloggers, and artists. And again, no relationship that's real can be built on a false foundation.Where we disagree, it's important to state it.
随后，经济与战略会谈分别在财政部和国务院内展开。会场外，有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呼吁各方关注，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2年了，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谈中提到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从2009年开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3轮。美方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话来改善美中关系，减小分歧。但是，双方目前无论在人权、战略还是经济方面的分歧都是越来越明显。专家认为，这种对话不会有任何成果。
Positions have hardened on both sides. The Chinese talk because it's just a delaying mechanism, so they're winning by not making any progress. I don't think really going to see very much in the way of progres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波纳斯5月10号宣布，白宫将拨款1900万美元用于研发针对中国、伊朗等独裁国家的破网技术。稍早，美中第三轮战略和经济对话刚在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中国加紧打压中国维权和意见人士的做法表示愤怒。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表示关注。中共当局在网上屏蔽了有关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法轮功组织以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网站和词汇。最近，在茉莉花革命席卷中东和北非之际，中共当局又下令屏蔽了搜索引擎对茉莉花一词的搜索功能。波纳斯说，投入巨资研发的新技术就是要突破网络封锁，让网络用户可以接触到独裁国家屏蔽的信息。但由于安全原因，美国不会公布获得这项拨款的机构。据法新社报道，法轮功组织研发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网络翻墙软件在对付中共的网络封锁方面很有效。5月6号，新唐人电视台推出了在 iPhone 手机上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的应用软件 INTD。这个应用程序可以满足目前 iPhone 手机用户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请看报道。
这款免费的 INTD 应用软件已经在苹果网站 Apple Store 上发布。iPhone 手机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到 iPhone 或者 iPod Touch 等苹果产品上使用。之后，用户可以直接触摸图标进入软件，随后就可以浏览新唐人即时新闻，点播新唐人视频，并可以实时观看新唐人电视节目。
它可以让我随时随地了解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中国人关心的事。
随着通信网络向 4G 的迅速更新，同时智能手机的用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扩展信号平台就成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观众观赏新唐人电视节目的要求。
想把新唐人呢从不同的平台上能够把这个新唐人的信号呢carry out 出去。
技术部门表示，下一步还将开发能够满足 Google 智能手机用户需要的软件。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一名克罗地亚的6岁小男孩有一项特异功能，他能够用身体吸住金属物体，从小汤匙到炒菜锅全都能轻松地吸附上身。
这个胖嘟嘟的小男孩看上去十分可爱，当他脱去上衣用前胸可以吸住金属物体，从池子、煎锅到哑铃，家人说他一共可以吸住25公斤重的金属。他叫伊万斯托科维奇，住在克罗地亚北部，今年6岁了。几个月前，奶奶看电视上一个小男孩这样做，伊万就脱掉 T 恤问奶奶自己能不能这样做，奶奶把东西放在他身上就粘住了。家人介绍，使用特异功能时，伊万需要安静下来集中精力，而且他的功能好像在早上更好使一些。伊万说，如果老做这些事情他会很累。伊万的爷爷说，他从小就与众不同，8个月大他就开始走路，15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能踩滑板，不到2岁他就开始驾驶小型摩托车了。除了吸住金属，家人说伊万还可以给人治病，他用手给爷爷治好了胃病，还帮助过一个在车祸中腿部受伤的邻居缓解了病痛。新唐人记者宋美欣综合报道。